这首诗歌的作者葛瑞福牧师，他是一位非常喜欢小朋友的牧师，所以呢他常常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跟这些小孩子在一起，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阳光，所以呢很多教会的会友呢就称他是阳光牧师。那这一位阳光牧师为什么会写下这一首歌呢？因为呢他也曾经经过这些人生难行的路，所以呢他就把这首诗歌写下来。那真的就是他知道主顾念他一切的生活，那在他自己离开世上的时候，当他的家人唱这首诗歌，特别是在第四节的时候，当他的家人唱这首诗歌说到主顾念吗，当我心无力与我最爱别离，当他们与葛瑞福牧师别离的时候，他们的心绞痛止不住哭泣，主耶稣是否能顾念，那答案是非常肯定的，那主顾念，主顾念，因他同情我们的忧愁，虽白昼苦难诉，黑夜长难度，我知他仍顾念，我们的主耶稣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有一位姐妹，她的未婚夫，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位翻译，坐在我们的弟兄或是朋友旁边啊，这样可能他可以听到这样的信息，那没有问题的。好，那有一位姐妹，那她的未婚夫，那她患了这个脑动脉瘤，那这个脑动脉瘤呢，在她的头脑里面，所以她就住进医院。那在她昏迷的时候，那她的这位姐妹就坐在她的旁边，那整天陪伴着她在医院里面。所以呢，在她昏迷的时候，然后当她稍稍的苏醒，那就看到她的姐妹就在旁边陪伴着她。然后呢，一下又昏睡过去。然后呢，在晚上起来的时候，她也看到她的姐妹就在她的旁边陪伴着她。所以呢，她就很感动。那有一次呢，她就眼神里面充满了爱，那个爱含情脉脉的看着她的姐妹。他说，我在这里我非常的放心，因为每次我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你在旁边陪伴着我们，陪伴着我。所以这样一件事就让我想到，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有时候呢，可能呢我们就是在那样一个昏迷的过程里面，可能我们没办法思想主，可是当我们眼睛一睁开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旁边陪伴着我们。当我们一需要他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道路上跟我们同行，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早上我们一起要来思想，会遇顾念我们的主耶稣，会遇顾念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先从路加福音第七章11到17节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11到17节，好不好？我们翻到这一处的经文，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啊！我们翻到这一处的经文，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起来。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早间主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主，我们就是要来听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愿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主，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也把自己交在主的跟前。哦，主啊，愿你的宝血洁净我。主啊，真的将我的口交在主的面前，让我诉说主你自己的言语。哦，主啊，我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早间敬拜的时候，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亲爱的朋友，很多的时候我很喜欢告诉一些福音朋友，那有一位神，那这一位神是真神，独一的神，那是活神，那是能够赦免我们罪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虽然死了，可是呢他却复活了。因着他的死，从他的身体流出这样的一个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只有这一位神能够让我们这样的人面对我们的罪，也只有这一位主耶稣他流出的宝血能够使我们得到赦免与释放。那最近有两个枪击案，那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一个枪击案是发生在城县，那一个枪击案发生在德州。所以呢，当枪击案发生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些受伤的、受惊吓的人，或是在外面看到教会里面发生枪案的人，常常他们就会说一个问题：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他不是说会顾念你吗？为什么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却让枪手进到你们的教会呢？或是在德州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老师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信的主还让他的学生受到这样的枪击的命案呢？很多人都会问，神在哪里？神顾念吗？你们信仰这位神，他真的爱你们吗？他真的顾念你们吗？我们感谢主，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33年半，他从天上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就是要显明，让我们能够知道他来了，他是真正的人，他也是那位独一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那位完全的神。所以他的生平被四位他的学生，也就是他的门徒记载下来，在这一本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就说到这一位神他来到地上，如何按照肉身的方式在这里在世上来顾念他的百姓，来体恤他百姓的软弱。所以在每一本的福音书里面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我们这一位神，当他成为人的时候如何怜悯了我们。今天我们分享到主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一个神迹，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经文，它是在主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之后。主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是讲到有一个百夫长，他就派了人到主耶稣那里说：哎呀，我的喜爱的仆人生病了，你可不可以来医治他？主耶稣就非常愿意的去到他的家里面去医治他的仆人。可是主耶稣快到他的家的时候，这位百夫长又叫了一些人去跟主耶稣说：啊，你不用到我的家里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不需要到我的家里来，因为你来我的家里面我觉得不配让你到我的家里面，所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在我的家里面他的病就要好了。主耶稣就跟他旁边的人说：那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中都没有看过。所以主耶稣就说：你的仆人好了。就在那个时候，百夫长的仆人在家里面他的病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呢，这一个神迹结束之后，圣经上特别记载有许多的人就跟从了耶稣，不但主耶稣的12个门徒跟着他，还有极多的人跟着主耶稣。所以就进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11节说到过了不多时， 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的名字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的时候，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的独生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拿因城，拿因城它的名字就是美丽的城的意思。在这一个美丽的城里面发生了许多的事情。这一天主耶稣带着这极多的人，带着他的门徒，就好像一个胜利的队伍一样，要进到这一个美丽的城里面。主耶稣的队伍，他们知道主耶稣治好了这个百夫长的仆人，有一个极大的神迹发生在他们中间，因为主耶稣竟然能够隔着时空就可以医治人的疾病，所以这些人就是以一个胜利者的角度要进到这一个城里面。这一个队伍带着喜乐，带着盼望，带着荣耀，好像一支队伍要行进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城里面。然而当他们还没有进到这个城里面的时候，另外也有一个队伍从城里面出来。我称这一个队伍叫做失败的队伍。为什么这一个队伍失败呢？因为这一个队伍被死亡所笼罩，他们被死亡的哀伤所笼罩，他们带着哀伤，带着绝望，从这一个美丽的城里面出来。亲爱的朋友，就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当一个死亡的队伍跟一个胜利的队伍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配合的时候，遇上的时候，胜利的队伍他们的领队叫做主耶稣，他是天上父神的独生儿子。可是从城里出来这一个失败的队伍呢，也是一个独生的儿子，可是呢他却是一个妇人的独生儿子。主耶稣所表征的是复活，可是这一个儿子所表征的是一个死亡。主耶稣是胜利队伍的领队，可是呢这一个死的儿子呢却是死亡队伍的领队。当复活的生命遇到死亡的生命，按照人的常情来讲，我们会怎么表现？活着的人遇到伤家的时候，我们会收起我们的欢笑，我们会收起我们那样的一个热情，我们会向死人或是向这个伤家让我们表示我们的哀伤。我们常常在路上，我们都看得到，当有一个死亡的队伍在行进的时候，我们正在行的车子就停下来，让他们能够先行。在这里也是一样，跟着死亡一路往前行的人，他们停不下来的。他们明白，当人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停下来，他们的心心无旁骛的一路跟着这个死亡的队伍，一直进到这埋葬的地方。他们不会停下来再注意到旁边有什么喜乐的事会发生，旁边有什么美丽的事情会发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就是那个埋葬的地点。所以我们会发现，当这两个队伍彼此相遇的时候，究竟应该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呢？当我们来到十三节的时候，主耶稣看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并且呢更进一步，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着的人就站住。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使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就把这一个儿子交还了给他的母亲。主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有一个顾念的心肠。亲爱的朋友，我想问你的，今天你是走在你的人生是走在复活的队伍里面呢，亦或是走在这个死亡的队伍的呢？如果我们跟着这一位救主前行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地那就是复活。可是如果我们跟着这个死亡的队伍一路前进的时候， 我呢目的地呢就是那样的一个黑暗，那样的一个悲伤，那样的一个绝望没有生命的地点在等着我们。我们信了这一位主，他要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信了这一位主，他要把那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信了这一位主，他要把那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要跟着这一位复活的队长一路往前进。这位失去独生妇人的儿子，圣经上记载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丈夫，现在呢失去的是他的独生儿子。对他的人生来讲，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再也没有任何依靠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送葬的队伍里面，他一路上只能哭，一路上只能哭。在这样的一个行进的过程里面，他也没有办法再看到主耶稣经过他的面前，因为他只能够哭泣来宣泄他里面的感情。就是有一位复活主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去理会他。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两支队伍碰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原本应该知趣一点的，他应该为着这些哀伤的人，他就静静地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哀伤。他应该让这一队队伍呢好好的走过他面前，不去打扰他们。可是主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面，他没有这样做。他里面对这一个妇人充满了顾念，他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他就走到这个妇人的面前说，安慰他，不要哭。这句话让这个妇人能够从他那样一个悲伤的情绪里面暂时停下来，看看主耶稣到底是哪一位告诉我不要哭。也还没有等到妇人的回应，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抬杠的人按住了。刚刚我们在图画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抬着这个死人，死人就在这个担架上面，可是主耶稣就把他挡住了。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你是这位抬棺的人的话，那你会怎么思想呢？你说这个人你真讨厌，我们正在做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你竟然来阻挡我们的道路，赶快让开。可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主耶稣直接到他们的面前停住他们之后，他就在那里向死亡宣告，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胜过死亡，他向死亡宣告你是失败的。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他向死亡说你要永远的失败。主耶稣在死亡的队伍面前，他把复活带给绝望的人，他向死去的这一个少年人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主耶稣就是吩咐他起来，这个少年人就起来。主耶稣把这一个少年人再一次给他一个复活的生命，然后把他交给他的母亲。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他的母亲可能情绪尚未平复，可是呢他发现他死去的儿子已经活了过来。他更发现呢，在他面前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是那位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主。亲爱的朋友，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耶稣，他在活的时候就已经胜过死亡了，他不是在复活之后才胜过死亡，他在活的时候就已经胜过死亡。虽然他的肉身已经死了，可是呢，他也让我们看到他从死亡里面复活。这让我们相信，我们虽然死了，我们信的人仍然要复活。亲爱的朋友，我希望我邀请你一起来相信这位主。当我们一起往这个终点，人生的终点行进的时候，当主耶稣在我们的人生按一个暂停键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在这一个暂停键的时候，我们能够遇到这一位宝贵的主耶稣基督。我希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来思想这一位复活的主如何能够把生命带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远远的离开这样的一个死亡的光景。亲爱的朋友，人的顾念 只能够把我们往黑暗里送。可是主耶稣的顾念却是把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往活的光景里面送。面对死亡，主耶稣有吞灭死亡的权势。更重要的是，我们遇见我们这一位主，我们知道他顾念了我们。所以在16节这边说到，众人都惊奇，都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事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所以当主耶稣全能显现的时刻，这两队的人群都十分的兴奋，就是连这个正在行进着要去死亡光景的这个队伍呢，他们都把荣耀归给神了。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里面经历了一个复活的全能，因为有大先知在他们的中间，他们都明白了。所以这一群这两队的人再一次进到这个美丽的城里面，他们又有那样一个活泼的生命可以生活在这个城中。我们接下来要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9章36到42节，那我就来念给大家来听。使徒行传第9章36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里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行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使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有许多人信了主。约帕，很巧的，这个城的意思也是美丽的城，也是美丽的城。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里面，死的人可以暂时接受他放在那里。可是在这一个美丽的城里面，还是没有办法一直接受一个死的人放在那里等他的修复。一个死了的人就是要立刻的下葬，死了就是要处理，唯有活的人才可以在美丽的城中生活。这一段的经文的事迹跟我们前一段所读的路加福音非常的类似，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死的人却是一位相信主的女徒。这个她的名字叫做大比大。这一位信主的人呢，他很喜欢行善事，所以呢，他服侍了许多的寡妇，做了很多的善事，周济别人。当时呢，他患病而死，那有人就把他洗了，那停在楼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信主爱主的人也是要面对死亡。我们今天相信了这一位主耶稣，我们仍然是要面对死亡，因为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医生无法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软弱到最后一个时刻的时候，我们都是要面对死亡的。所以人都是一样，不论我们信了主没有信主，我们都要面对死亡。身体的朽坏到最终也都是自然的现象。大比大，我们的好朋友，就是他的在他的朋友的中间，他的朋友呢对他的死呢仍然存了一点的希望，他们并没有打算把他下葬，所以呢，把他的身体洗干净之后就放在那里。他们知道附近有一个使徒，是主耶稣所爱的使徒，他的名字叫彼得。 彼得因着圣灵的大能力，他能够施行神迹奇事在人的中间，所以他们就赶快去叫彼得来寻求他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若不是在今生复活，就是在来生也要复活。面对死亡，信主的人也有哭泣。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朋友死亡的时候，我们也有许多的不舍，可是我们也会掉下我们的眼泪。可是当我们知道这个死亡并没有办法夺去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死，我们所流的眼泪，那是带着极大的盼望在那里流的。可是若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所流的泪就是那样一个绝望的一个情况。主耶稣的门徒彼得来到这里，他带给他们很大的一个盼望。信主的人，他们的泪水有盼望，哭不能够让我们胜过死亡，唯独信，唯独相信能够让我们胜过死亡。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大彼得就复活了。整个消息传遍了全城，相信主耶稣的人就多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要传扬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信息给每一位。我们相信当我们死后，主耶稣赏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做祭司，那我相信啊，你们到网络上去查的时候，纪念的祭，思想的思。啊，我跟他一起在神学院接受造就的时候，并不是很认识，也没有太多的交往。那这两年呢，那我看到他的见证，那在网络上，他是因为患上了癌症，那在疫情间他又感染了这个 COVID-19， 所以呢变得非常的严重，那他就求主医治他。在他祷告的时候，那他就思想到，其实他面对这样的一个死亡的挑战的时候，他有四个选项。第一个选项他说到死亡，那最好的就是主耶稣直接就把他接走。为什么呢？他说这个选项呢对他是最开心的，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安息世上的劳苦，而且呢在他张开眼睛的那一刹那，主耶稣就在他的旁边。他知道主耶稣在他张开眼睛的那一刻用微笑注视着他，要迎接他回家。他说他期盼当他与亲爱的耶稣四目相视的时候，那样一个美丽的画面。第二个选项，他就是死亡又复活了，就是说他死了又复活了。那他说，他形容，他说他对这一个选择呢，他觉得非常的酷啊。他说这世上有谁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大比大就是这样的经历，死了又活了，这个是他第二个选项。所以呢，他就跟他的朋友讲，那你们就好好的为我代祷，我死后三天呢，你们不要把我下葬，三天之后你看我还没复活就可以把我下葬了。然后他说第三个选项，没有死，那经历神立刻的医治，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神迹，就是说啊，还没到死的时候，主耶稣就把他的病医好了。那他形容呢，这个选项呢能够经历主耶稣的医治，这也是非常荣幸的事，因为耶稣竟然能够医治他。第四个选项，他说没有死，也没有立刻得到医治，但是呢神呢慢慢的把他医治好了，那他觉得这个是他最好。后来呢他的癌症，那当然神就医治好他了，那他就在四处做见证。可是呢最近我听到他的信息，就是他在台湾医院里面，他四次那因着生命非常的危急，就送到台大医院里面。那我们就是校友也常常为他祷告，这是一个见证。那我替 我就在思想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信主的人还有第五个选项。那这第五个选项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经历的，就是没有死，也没有立刻得到医治。我们的身体能在受病魔的折磨，慢慢的煎熬，慢慢的煎熬，最终死亡。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愿意神这样对我们。有一位牧师，肖牧师，肖祥修牧师，那如果你知道他的见证，你们也可以上网去搜。他有四个脑瘤在他的头上，他祷告主求主医治他，所以呢，一个脑瘤一个脑瘤呢就接着消失，所以呢，主耶稣就医治他。医治完之后，他的身体还是非常的虚弱，然后众人就叫他，哎呀，既然主医治你了，你就多多休息，不要再那么劳累的服侍。然后在他这个生病经历主医治的过程里面，他有一句话常常就感动我，他就说，我就是偏偏要在苦难中赞美神，我就是偏偏要在苦难中赞美神。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一个盼望，我们偏偏就是要赞美神，不管什么光景，我们偏偏就是要赞美主。今年年初他死了，主耶稣把他接过去了，他受了很多的煎熬，可是呢，他不放弃服事，他坐在沙发椅上，他仍然要在那里讲述神的话语。那他就讲到，我多讲就多赚，我多讲呢就多赚人的灵魂，虽然难熬，可是他说多讲就是多赚。所以在他的里面，他对人的灵魂有极大的负担，虽然难熬，他还是愿意多讲信息，使人能够多得到基督。亲爱的朋友，主耶稣顾念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顾念你。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星球里面，就好像生活在这一个美丽的城中，但是我们的肉身，我们终究是会有朽坏的一天。不论我们是否相信主耶稣，就在那一天我们来临的时候，我们终究是要闭上我们的双眼。死亡来临的时候，一个遇见主的人，一个相信他的人，和一个没有遇见主、没有相信他的人，他们最终的境遇还是不一样的。跨过那一个死亡的门槛之后，他们的境遇绝对是不一样的。看起来好像都是死亡，可是呢，跨过死亡却是截然不同的。正好像一粒种子一样，一粒个种子有没有生命在它的里面是截然不一样的。信主的人就好像有种子，一个有生命力的种子，没有信主的人就好像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种子。有一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突然在把我们叫醒来的时候，那个种子就是有生命力的，就可以长起来。可是没有生命力的种子，神的话再怎么叫还是叫不起来。今天你到底要走到哪一个方向去？今天你到底要生活在哪里？你要活在这个干旱的土地上，一直面对死亡黑暗的光景，还是一直活在这个美丽的城里面，享受这复活永远的生命呢？如果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经历，我们就要像一个种子，把那个生有生命力的神放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朋友，世上的人被神叫起来的那一刻在哪里呢？信主的人被神叫起来的时候，他的生命在哪里呢？所以圣经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我们相信主耶稣，主耶稣要把那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这里呢，又说到一件父神的意思，是叫一切看见主耶稣就相信的人，他们就能够得到永生，而且呢，在末日要叫他们复活。 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复活的生命，不是在死亡的那一刻才开始，我们复活的生命是在我们相信主耶稣的这一刻就开始。所以我今天希望你能够把主耶稣引到你的心里面来相信他。这里又说了，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都相信这个话，因为这一句话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因为不相信的话，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死亡就是死亡了。人不相信主耶稣是复活的主，结局就是死亡。可是当我们相信了主，我们不一样，我们跨过死亡，我们就是复活。神顾念我们，神不要我们死，神不愿意我们活在黑暗里面，神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永永远远和他一起活着。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把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的目的。当我读到第二个故事的时候，心里有特别的一个情形，就是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我们来认识主，我们来追求主，主耶稣的宝血在我们的身上替我们做一个除罪的工作，就好像大比大一样，虽然他死了，可是呢，信主的人把他的身体都洁净了。等到彼得来，彼得就吩咐他，大比大起来，他就起来了。当我们这一生被主的宝血洗洁净之后，我们都是一个洁净的人。当我们遇见死亡的时候，我们就是躺在那个楼上。当主耶稣的一话一临到我们，我也希望有一天主告诉我说，张圣宗，我吩咐你起来。当主耶稣基督叫我的名字，叫我起来的时候，我就从死亡的光景里面起来。那时候罪已经被洗干净了，我的身体已经被洗干净了。主耶稣一吩咐我起来的时候，就像刚刚我的朋友所说的，当他与主四目相接的时候，那样一个时刻多么的美丽。当你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要看到的是黑暗还是光明，可是我非常的盼望，我非常的愿意你把主耶稣接到心里面，你可以看到光明的主。主顾念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好像这荧幕上的三条线一样，有的人活得长，有的人活得短，不管怎么样，最终都有一个黑暗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年轻人不一定活得长，死亡来了就把你接到黑暗里面。年长的人寿命很长，时间到了还是一样。可是我说了，我们的神爱我们，为我们预备的不是黑暗，不是死亡。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从永远活到永远的神，所以呢，他是一个永活的神，他爱我们就给我们一个永活的生命。如果他有永活的生命，他爱我们还不把那永活的生命给我们，他不爱我们。我们的父母如果能够活到永永远远，他一定很愿意他的儿女也活到永永远远。只要他能够让他的儿女复活，我们的父母一定会让我们想尽办法叫那个最好的医生把我们医好，让我们能够活下去。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既然是从永远活到永远，他就希望我们能够从永远活到永远。所以他差派了主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主。所以当主在死亡的里面，他胜过死亡，他胜过黑暗。今天我们接受了主，我们也能够胜过死亡，也能够胜过黑暗。更重要的，主耶稣升天之后，他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一个更美丽的家乡。所以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和我们的主一样，我们死了之后会到那个更美丽的家乡去。神爱我们。有一个小孩子，他的房间呢，在他们的家里面是在那个最远最远，就有一个走道最远的地方。白天的时候，这一个走道对他来讲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他马上就走到。 可是每当黑夜来临的时候，这一个长长的走道对他就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好像这一个走道在晚上的时候突然呢变得比白天还要长还要长。所以呢，这一个小孩子每次要从这个走到这一端，走到那一端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害怕，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可是呢，他想到一个办法。他每次呢要走的时候，他就说：“爸爸。”然后他爸爸的回应：“我在这里。”然后呢，他就非常安心的就走过走道，然后进到他的房间里面。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神顾念我们，我们今天在这里与我们的主耶稣相会，我们在这里知道有一位眷顾我们的神，当我们任何时候呼求他的时候，他就能出现，他就很平安的在黑夜里面把我们带到那个最美丽的城中。